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3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怎样去应对北韩问题上，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的表态有异。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说，美国海军星期三在夏威夷外海成功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表示，如果北韩将导弹对准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导关岛，美国将会击落导弹。今次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到呢？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导弹防御专家卡拉科说，
The missile did not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今次北韩的导弹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并没有直接构成威胁。详情请两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到北韩旅游禁令在9月1号生效，特首开始再后恢复洪水威胁依旧。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就如何因应北韩提升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专案发表了有分歧的看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是强调，谈到北韩议题，美国永远亦都不会失去外交解决方式。此前美国总统川普才说谈话不是解决之道。马蒂斯回应川普在星期三上午在推特发表关于处理北韩威胁的看法，北韩最新试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飞过了日本上空。川普在推特当中这样写话，美国25年来一直跟北韩对话，支付他们勒索金，谈话不是解决之道。川普在日之前才说，关于北韩所有的选项都是在台面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是怎样解释川普和马蒂斯看来是矛盾的评论的时候，对记者说，川普之前讲过所有的选项都是在台面上，现在仍然是这样。记者问桑德斯，川普总统指的是不是军事选项，桑德斯回答说，如果他倾向于那个方向的话，就要大力借助马蒂斯将军和国防部高级官员等人的支持。一些分析家对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公开观点出现分歧持批评的态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威特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川普需要搞清楚事实，会谈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他的执政团队亦都必须是搞清楚自己的政策。威特曾经参与协调1994年达成的冻结北韩核专案的美国与北韩协议。而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加里萨莫尔就曾经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军控专家。他说，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cy has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North Korea。
萨莫尔说，川普政府的政策是试图透过经济压力，同时承诺恢复谈判将会带来进展来到说服北韩。不过同威特一样，萨莫尔亦都认为，美国政府目前试图返回谈判桌，而政府官员发出不一致的资讯是危险的。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问题主要不是川普的推特，而是金正恩这个时候对谈判不感兴趣。几名美国公民星期四离开北韩，美国限制赴北韩旅游的禁令将会在一日之后，也就是9月1号星期五生效。在星期四坐飞机从平壤飞往北京的离境的美国人当中，也都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非营利组织北韩基督教友的负责人凯蒂林顿说，他们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对人民的关心，他们从最近的局势发展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这么担心。当然他亦都认为重要的是让人有机会互相了解，北韩非常是需要人道主义的帮助。美国禁止本国公民前往北韩的禁令不包括对人道工作者、记者、红十字会雇员的公务旅行和其他任何人进行被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旅行的限制。 热带风暴哈维星期四为路易斯安那州带来大雨，同时德州东部的洪水是开始退去，但由于风暴在德州东部徘徊几日，有大量积水，危险仍然存在。气象预报话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的哈维继续向亚肯色、密西西比、田纳西和肯塔基等内陆州移动，星期四将会为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带来10到20厘米的降雨。国家飓风中心话，休斯顿的降雨已经结束，但威胁生命的洪水仍然存在，而且蔓延到德州的博蒙特市。这个星期跟着下来几日，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也将面临同样的威胁。在休斯顿，市政服务星期四开始恢复，不过休斯顿西南的本德堡县遭遇洪水的威胁越来越明显。这个县宣布，由于随时发生洪灾，住在水库附近的居民是必须撤离。休斯顿以东的克罗斯比亦都下达了撤离令，那里的一家化工厂的官员警告说，洪水令到冷却系统瘫痪，而工厂储存的化学品是需要这一套的冷却系统来到控制。化工厂官员还说，星期四早上有关部门通知他们，存放化学品的地点是发生两次爆炸，并且是冒出黑烟。克里斯县消防办公室星期四早上证实，属于亚科马公司的这间工厂发生了一连串的化学反应。当地警长办公室说，十名公司代表因为吸入了据信是冇毒刺激物产生的烟雾被送往医院。这间公司说，这间工厂的有机过氧化物非常易燃，因此公司同意当地官员的观点，最好的方案是让火自行燃烧。德州官员证实，这次风暴造成了至少是30人丧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前往密苏里州，为实现他在年底前完成税制改革的目标寻求支援。他说，需要进行税制的改革是因为减税能够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而川普宣布计划废除不必要的规定，并且保证修改之后的税制对经济增长有利，对创造就业有利，对工人有利。川普说，税制改革的工作要靠国会来到完成，并且表示他准备同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配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美国专家说，中国继续独窃知识产权，而且规模前所未有。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为了对应北韩的问题，分析家警告有潜在的误判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和日本究竟有没有能力拦截来自北韩的导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的导弹防御局说，作为防御系统测试的一部分，美国海军星期三在夏威夷外海成功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在北韩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之后进行的。究竟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北韩的导弹呢？两国究竟有没有能力去拦截导弹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的消息，这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从夏威夷考艾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发射，被标准六型导弹拦截。导弹防御局局长格里夫斯中将表示，格里夫斯说，美国将会持续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确保它的始终领先于不断演变的威胁。北韩在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北韩方面声称，这次试射是北韩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亦是压制关岛实质前奏。之前北韩多次向日本方向发射导弹，绝大多数的导弹落入日本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表示，如果北韩将导弹对准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美国将会将导弹打下。这样这次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是没有拦截来自北韩的导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专家卡拉科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The missile did not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卡拉科
表示，原因是很简单，因为这一次的导弹试射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虽然美国部署了可以这样做的能力，导弹飞越日本这个不友好的动作，但是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卡拉科认为美国和日本完全有能力拦截来自北韩的导弹。他在战略与国际中心制作的一个视频短片当中解释，一旦美国认为北韩的导弹对关岛的构成安全威胁，美国的应对办法。
If the U.S. determines the missiles to be a potential threat, we might try to shoot them down using various missile defense interceptors.
卡拉科表示，一旦美国认定这个导弹对美国有可能形成威胁，美国可以使用多种拦截系统。这个其中包括部署在阿里巴克级驱逐舰上面的海基标准3导弹，或者是部署在关岛的萨德系统，或者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不过卡拉科亦都承认这两个系统都未有在实战当中使用过，但是两者的试验记录是非常之漂亮。卡拉科认为试验记录展示美国有信心拦截这些的导弹。北韩军方在8月初公布了一份同时发射4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实施包围打击的方案。根据北韩披露的作战方案，火星12将会穿越日本岛根源、港岛县、高知县的上空，用1065秒的时间飞行 3356.7 公里之后，落在距离关岛30-40公里的海域。在被问到日本的拦截能力的时候，卡拉科认为日本还有必要再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再部署萨德。但是亦都有人质疑这两个系统根本拦不住来自北韩的导弹，因为导弹的速度太快，从平壤到关岛的导弹可能只是需要14-17分钟的时间。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蒙特亦认为美国拦截射向关岛的导弹仍然是很有可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是这样
说。 US does have highly sophisticated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Some of them are reliable, like the
蒙特表示美国有很尖端的导弹拦截系统，如果北韩向关岛发射导弹，宙斯盾以及萨德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将导弹拦截下来。但是他亦都说如果是远程导弹，美国的防御能力就差很多。他同时强调试验和实战是两回事，试验是高度协调好的，是有准备的，亦都有计划。如果几枚导弹同时发射，美国的预警能力亦都不够。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表示，美国一直在度同北韩谈判，并且付给他们勒索金，已经25年，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所有选项都是考虑之列。但是蒙特认为这个只是升级的口水战，美国同北韩战争并非一触即发。他解释说，美朝战争爆发只有两种的可能，第一就是美国决定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其次就是双方发生了误判。他说从美国来讲，美国还未有打算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美国并未有向亚太地区增兵，亦都未有增加更多的资源。从误判的角度来讲，误判只会发生在军事对峙高度紧张的时候，而现时的紧张局势主要是仍然是来自延迟上面。他还说北韩这次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应该是对正在进行的美韩军演的武力示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迅速并且严厉谴责北韩穿越日本的导弹试射之后，对北韩施加压力并且加强现有制裁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不过有鉴于北韩已经面对着史上最严厉的挑战，依旧是持续挑衅。部分观察家就怀疑在这个时候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会带来点什么益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王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在一项声明中谴责星期二的导弹试射，以及安理会所称北韩令人发指的行为，但并未提及新的制裁选项。美国说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但是北韩最大的盟友中国将重点更多的放在再次呼吁回到长时间被搁置的对话，亦都呼吁各方人马不要采取任何会进一步提高紧张关系的措施。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警告各国不要对北韩采取单边行动，并且说这样的举措违反国际法。 美国和日本最近几个星期宣布了对中国公司实施单边制裁，例压止资金流向北韩。根据北京清华加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的讲法，本月较早时候生效的新一轮制裁是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制裁措施，但是依旧没办法压制北韩的导弹发展。赵通说，任何更强硬的制裁，例如禁止石油、劳工和纺织品从北韩进口的新禁令，会严重影响北韩的经济稳定。他亦都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就实施新的制裁措施会非常谨慎。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说，由于北韩非法贸易每年高达30亿到50亿美元，制裁必须要达到大约25亿美元才会发生作用，对北韩实施海空封锁亦都可能有效果。丁教授说，可以暂停所有进出北韩，不管是商用还是军用的交通运输，这是美国军方可以自行处理的部分，但是有两点可能无法避免，那个就是从北韩到中国或者俄罗斯的物流。北韩和中国以及俄罗斯比邻而居，和中国东北更是共享着1500公里长的陆地边界。最新一轮的制裁将重点放在煤矿、铁矿和海鲜。在中国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一波制裁造成的影响，地方海鲜贩售者抗议着边境关闭和实施禁令。分析家说，可能需要数个月才能够衡量了现行制裁的影响力，同时紧张关系持续上升。本月较早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说，平壤如果威胁美国，就会面临火药和怒火之后，北韩威胁发射导弹到关岛邻近海域。关岛是美国在太平洋重要的军事基地。星期二的导弹发射后，北韩声称导弹试射是压制关岛的第一步，还有更多的行动。赵通说，虽然华盛顿和平壤的长期目标都是要回到谈判桌上，两个国家的方式大相径庭。赵通说，美国认为他们应该对北韩施加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到一个北韩觉得没办法承受的程度，如此一来北韩就会被迫恢复对话。赵通亦都说，北韩认为美国不相信平壤的导弹实力，所以才一直不愿意无条件地和北韩恢复谈判。赵通说，平壤可能会继续对美国试验他的导弹能力，希望美国会承认这个事实，然后最终在谈判桌上平等对待北韩。中国亦都是国际施压的重点对象，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朝鲜半岛情势上多尽一些力。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三访问日本时，敦促北京当局对北韩施加更多压力，指称中国扮演关键角色。但是澳洲皇家墨尔本科技学院教授约翰斯拉夫萨说，如同美国冷战时无法强迫古巴一样，中国亦都没办法强迫平壤。斯拉夫萨教授说，总的可能出现好像古巴飞弹危机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中国明天早上宣布他们会保护北韩主权作为美国誓言不侵略北韩的交换。斯拉夫萨说，他认为他们可能就不必烦恼了。但是中国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和避免一切军事行动和演习，不过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这样做。斯拉夫萨教授指出，和冷战不同，朝鲜半岛目前的状况更为紧张，而且他估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高达80%。斯拉夫萨教授说，现在的局面好像1914年，联盟彼此对立，亦都有着当年各个不同的参与方，每个国家都试图调试他们的行动等等。大家看到的正是一场灾难性的潜在误导，任何事情都可能触发战争。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王丽玲，北京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两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克西就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举行听证会。美国个智囊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会上就说，中国未来还可能会企图进行更多的商业间谍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代表佛罗里达州第一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盖兹和代表该个州的第二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顿尼举办的听证会，题目为是恶意掠夺中国如何偷走美国企业的创意。讨论会由盖兹主持，他说中国系统化全方位地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盖兹说中国为窃取美国创意所做的协调努力，比美国传统上所熟悉的任何特定的商业间谍行为都远为严重，以及是前所未有。他说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利用自身的军事以及是网络能力入侵美国私人企业，窃取商业秘密，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谋取利益。中国企业则是试图通过并且并购或者是投资美国公司来获取中国想要发展的技术，尤其是一些有重要潜在军事应用价值的新技术。而此外，中国政府还引诱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是在美国国防、航天等部门工作过的科学家为他们服务。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20多年的专家史剑道表示，中国想要从别人那里偷取技术和中国不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经济体有关，而其中的根源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史剑道表示，他们不喜欢竞争，不喜欢政治竞争，他们亦都不喜欢经济的竞争，他们不喜欢可能会变成竞争的社会组织。当你喜欢垄断，不喜欢竞争的时候，就难以创新。史剑道说，虽然如此，但是中国仍然是想要在技术上尽可能地快，是赶上世界其他国家。史剑道说，那你会是怎么做呢？你会是通过胁迫技术转移，以及是窃取他人的技术来补充你自己自身有限的创新。他认为，由于中国债务负担很高，并且面临着社会老龄化，中国试图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史剑道表示，高负债以及是老龄化的社会在增长上面是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他们想要更多地依赖创新。史剑道表示，他曾经讲过，因为不喜欢竞争，中国的创新不好，如果所有的这些持续下去，债务、老龄化、讨厌竞争，这样中国紧接下来还会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个问题不会消失，只会是变得更加严重。几个星期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对中国正式启动一项301调查，而在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授权莱特希泽对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移技术以及是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进行北京警告，可能发生贸易战。史剑道认为，美国早就应该是惩罚那些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欢迎通过竞争让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美国惠及民众，但是他补充说，窃取知识产权是将美国本应有的比较优势夺走，剥夺了美国本身是应该享受到的贸易实惠。他还说，美国这次的做法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公平贸易的一部分。他还认为，美国能够做的是很简单，就是一个企业不理是是否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只要是使用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就不能够在美国做生意。他还指出，各个州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亦都需要谨慎，不是只要一味是追逐中国的投资。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参与讨论的还有总部在塔拉克西名为是百应能源的联合创始人以及是行政总裁米纳地。他还说，公司一项先进能源技术被公司的一名前的行政总裁中国人陈荣等窃走，他们利用这项技术在中国南通设立了另外一家公司。上个月在协商失败之后，百应能源向佛罗里达州北区美国破产法院再次起诉陈荣等人欺诈、违约以及是合谋将公司搬到海外。陈荣所在的南通百应能源公司在会议开始发布一份声明，说美国两位议员举行的听证会是一场不公正的攻击。声明当中表示，听证会在将中国作为目标的同时，选择百应公司作为替罪羔羊。 声明当中表示，公司是未有窃取专利，而是得到了专利发明人的授权使用，但是将专利技术商业化的时候发现技术存在缺陷，无法最终变成商业产品，之后从美国的另外一家公司购买了同专利技术拥有相同功能的零部件，因此公司已不再依靠那些专利技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剖析了中国近十年来的创新水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名为《科技半农：中国创新力基准报告》的文章指出，总的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创新力正在逐年增加，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分隔开来。不过中国仍然与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有所差距。报告的作者斯科特·肯尼迪表示，他给报告起了这个特别的名字有他的寓意。斯科特指出，中国还不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斯科特称中国为科技半农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国花费了很大的人力、资源、金钱、时间和政府政策在创新上，但是这个创新的效率不高，由于投资消化力、动能的不足，所以斯科特决定称中国为科技半农。虚半在哪里？斯科特指出，第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在研究与开发上投入的比例。报告指出，中国花费在研发上的经费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且除了投资大型企业，中国的投资资金亦都向中小型企业倾斜。不过斯科特指出，中国的投资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 85% 的资金都集中在开发上，而鲜有资金用于基础的科学研究。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亦都更为鼓励能够被迅速用于商业开发的投资项目。根据201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当年2090亿的研发资金中，只有 5% 用于基础研究， 10.8% 用于应用科学研究，84.2% 的资金都投向了已有技术的商业开发。斯科特说，他认为如果中国不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基础研究，并增强其教育质量，这样在科研发展的改善阶段他们会做得更好，但是没办法起到创新的前缘。与此同时，和过去忽略知识产权的专利的做法相比，中国现在申请专利的数字直线上升，和2000年只有17万个专利申请相比，2015年中国国内有高达280万个专利申请，华为公司更成为了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不过这个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报告指出，2015年只有 21% 批准的专利是创新专利，其他均为设计专利。这一类设计专利需要的审查远远不如创新专利。同时中国专利的价值不高，在2015年中国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7.5 亿，相比之下，美国在2012年目前能够得到的最新数据，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152 亿。报告指出，美国经济的规模为中国的6倍，但专利创收率在中国的100倍以上。报告另外指出，中国目前在创新领域采取的是科技民族主义，那个就是在牺牲外国科技企业利益的条件下保护本国企业。斯科特说，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面临巨大挑战，他们在技术上比中国的竞争者要高，并且如果能够得到市场准入，可能会改变中国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将设法得到这些技术，他们拥有一个最大的筹码，那个就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斯科特说，外国公司要自己决定他们能够牺牲什么，想要在哪一个方面合作，这个对于每间公司来说都是不同的商业决定。斯科特说，他想大多数科技公司会愿意提供第二级的技术，但是或者不愿意提供最领先的技术，他们也都在向美国政府施压，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来使中国放松限制。美国政府和中国打交道有三个途径，斯科特解释说，一个是通过多边机制，第二是双边对话，第三就是在情况不妙时单边的惩罚措施。他说， 川普政府更多的就是使用第三个方式，这个实际上效率很低。斯科特表示，这个也不能够使中国政府停止对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提出要求。总体来说，报告将中国的创新领域的成绩归纳为还不赖。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创新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但是效率不高，还远远不能够被称为高科技领袖。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过其强力的创造业和巨大的市场提供的机会，在创新领域一点点的累积着进步。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澳门以安全理由再拒绝香港记者和议员入境。南韩现代集团恢复在中国的生产。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可能会被提名出任美国驻澳洲大使。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澳门政府近期因应对造成多人死伤的台风不力，广受外界批评之际，香港还有记者和立法会议员被澳门当局以对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为理由被拒绝入境。此前已经有苹果日报、香港01和南华早报的四名记者在8月26号分别前往澳门采访灾情的时候，被以同样的理由禁止入境。香港的媒体报道说，苹果日报一位的摄影记者8月31号坐船前往澳门采访灾后的情况，入境的时候在外港码头被扣留，随后得到一张拒绝入境的通知书，说记者对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需要立即遣返。此外，身兼香港理工大学讲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8月29号到澳门出席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年度退休营，亦都被拒绝入境并且遣返，说他对澳门内部保安构成威胁。黄碧云说，议员任内曾经多次前往澳门，不理解这次被拒入境的原因，批评澳门当局用莫须有的罪名阻拦正常入境的旅客，是一场笑话，严重损害澳门的形象。他说将会去信特首崔世安和港澳办投诉，亦都会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反映，要求他就议员和记者等被拒入境澳门表达香港人的不满。另外，据报道，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日前收到投诉，指多家媒体编采人员收到高层的指令，要求到风灾后续消息多正面报道，少问责。协会指政府意图以维稳稿淡化政府失职的责任，愚弄公众，掩盖问题。现代汽车集团表示，已经在星期三恢复中国的生产。在此之前，因为与中韩萨德之争有关的争端，现代集团关闭了在中国的所有生产线。上个星期，由于现代集团拖延付款，一家部件供应商拒绝提供油箱，现代集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的四家已经投入运营的分厂是开始逐渐停止制造汽车，并且在星期二彻底停产。美联社引述现代集团的发言人说，那家供应商星期三恢复供应油箱，工厂得以逐步恢复生产，公司仍然在度同那家的供应商谈判付款的问题。南韩最大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集团和中国的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经办的中国现代汽车集团在北京设有三家工厂，在广州还有一家，在重庆的第五家工厂定于下个月投产。季候风带来的雨水本星期使到印度的部分地区被淹没，令这个季节南亚地区1200多人的死亡人数继续增加。连日暴雨使到印度孟买一座大楼星期四倒塌，造成至少两个人丧生，约30人被困。救援人员从废墟当中救出一些人，一些警官对记者说，在大楼里面是住着9个家庭。季候风带来的雨水本星期使到印度的商业首都被淹没，天气预报说星期五情况好转前，该地区还会出现更多暴雨。六月开始的季风的季节影响到4000多万人，印度和邻国都受到了影响。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星期四暴雨，估计暴雨天气还将会持续几日。孟加拉和尼泊尔亦都发生了严重的洪灾，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要撤离。 星期三的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似乎准备让军队将领出任政府的又一个高级的职务。华盛顿邮报引述三位不具名官员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可能会被任命为下一届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提名太平洋司令部最高挂旗军官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意味着川普政府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职务很可能将由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之一担任。目前美国的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都是由现役或者退役的将军担任。美国领导的部队说，他们对叙利亚境内的一条道路进行了轰炸，目的是阻止一个满载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从黎巴嫩前往伊拉克边境地区的车队。这个车队是根据真主党、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达成的协议，运送被困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地带的600多名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但是这项协议激怒了美国盟友伊拉克，伊拉克担心这些圣战者会将他们的战斗带到伊拉克边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话吐气扬眉，并且迈入体育黄金期。我们会报道美中两国就海洋法同极地事务举行对话。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本海上保安厅要求最大预算重点加强警备钓鱼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海上保安厅正在要求明年总额2300亿日元，大约是21亿3000万美元的预算。这项预算金额刷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要求年度预算的最高纪录。当中用于加强警备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预算就占了一成。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星期二公布了要求明年财政预算的概要，总额是2303亿日元，大约是21亿3000万美元，比今年的预算增加 15%。是海上保安厅到目前为止要求的最大年度预算。当中用于警备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钓鱼岛，建造一艘预定在2021年服役的6500吨巡逻舰，一艘预定2020年服役的大型巡逻舰，一架预定在2020年服役的新型直升机，和加强其他离岛以及周边领海警备的费用大约是230亿日元，相当于2亿1300万美元。日本海上保安厅解释，这项新的高额的预算是为了加强警备尖角诸岛周边中国的公务船和外国渔船不断侵犯日本领海，外国海洋调查船活动频发，外国渔船违法作业，和北韩不断发射导弹和从事核试验，以及深刻的国际恐怖活动等等，日本周边海域更严峻的状况。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在概要当中构筑战略性海上保安体制一栏里面就说明，基于去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的加强海上保安体制方针，海上保安厅切实地推进加强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警备，和能够应对尖角诸岛同时发生大规模事件，加强海洋监视，加强应对恐怖袭击核电站等等动态的事件，加强海洋调查，整顿基础五大体制。自从在2012年9月起，中日围绕着钓鱼岛主权纠纷升级，中日的船舰至今几乎每日都在钓鱼岛周围的海域对视的常态当中。负责警备钓鱼岛和周边海域的日本冲绳县海保第11管区经常报告发现中国不断提升规模和搭载设备的海监和海警等公务船，并且一边要求政府增加预算加强巡逻体制，一边就通过媒体披露海上保安厅现有的人力物力不足，以及应付东中国海警备的危机意识。2016年海上保安厅构筑了尖角领海警备专属体制，在去年4月尖角领海警备专属保安队正式启动， 这个保安队配备10艘1500吨的新型巡逻舰和2艘3800吨搭载直升机的大型巡逻舰，接近600人。而此外，加强海上保安厅原有包括兼任警备尖角诸岛的6艘1000吨以上的巡逻舰和2艘搭载直升机的6500吨级巡逻舰，构成警备尖角诸岛的整体规模。在去年6月，中国军舰首次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军舰再次进入鹿儿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激发起日本前所未有地警惕中国军队介入钓鱼岛主权纠纷。8月，中国近300艘渔船又突然间集结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并且有最多的时候15艘中国公务船陪伴的场面，令到整个夏季中国夺取尖角诸岛可能进入程式的话题在日本引起热烈讨论。虽然日本自卫队近几年转换面向中国的西南诸岛防卫战略，陆上自卫队在距离钓鱼岛最近的冲绳宫古岛和那国岛等驻扎了联岸部队，空中自卫队亦增强了防卫东中国海上空的戒备等等，但是并不属于防卫省的海保厅加强警备的势态就并没有减少。东京的财团研究员小原凡司就说，中日暂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第5条，美军会援助遭遇武力攻击的日本。美国已经再三重申，日本实际管辖的尖角诸岛亦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第5范围。中国知道武力夺取尖角诸岛不单只会激发国际社会谴责，而且目前赢得的可能性亦不大。但是中国公务船日日到尖角诸岛附近巡逻，强调中国拥有主权和放出渔船，渔民经常到尖角诸岛附近海域去捕鱼作业。国际社会不是不能够理解这个海域的主权争执，美军亦不会出动。小原凡司说，中国是要在尖角诸岛以及附近有争议海域制造主权问题上中日享有平等权益的事实，令到日本习惯，令到国际舆论麻木。对付中国的公务船、渔船，日本只能够出动海上保安厅，而不能够出动自卫队。日本需要加强海上保安厅能力的意见在政府内外都很广泛。在去年12月，日本内阁再决定加强海上保安体制的方针。海上保安厅今次提出的预算当中，建造全长150米、排水量6500吨、搭载一架直升机的巡逻舰，提供给海上保安厅尖角诸岛警备专属保安队，亦是海上保安厅拥有的第3艘同类型的大型巡逻舰。这个趋势今后预计亦会继续。而此外，海保厅今次提出的预算当中还包括了加强监视外国渔船在日本经济海域活动的新型直升机。巡逻舰船送录影到东京海上保安厅，提供视听的装置，扩大到尖角诸岛的专属警备以外的整个海上警备系统等等。日本的各大传媒舆论过去2日来都没有对海上保安厅提出刷新高额纪录的预算表示异议或者疑问。提高边防能力是日本现在每日面临所谓的中国公务船侵入尖角领海。中国公务船持续在尖角接连海域航行，中国休渔期结束，几万艘中国渔船大军向日本近海集来，等等海洋危机四起的局面当中，日本官民不言而喻的共识。日本47个州、道、府、县的地方行政区域当中，除了少数内陆县之外，南至冲绳、北至北海道的渔民要求海上保安厅加强海防和守护能力，应对每到夏季中国渔船蜂拥而至的非法作业、乱捕乱捞、破坏渔业环境的声音是越来越高涨。近年海上保安厅退役的巡逻舰还作为援助南中国海沿岸国家维护主权的重要边防装备，海上保安官亦不断应邀投入出国训练菲律宾等等发展中国家的边防人员的执勤、救灾等外交外援的活动，使到海上保安厅在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形势当中多功能的形象越来越突出。虽然海上保安厅的预算要经过提交给主管部门，亦即是国土交通省，再提交到财务省去审核、申报内阁、国会批准等等手续，但是从现在舆论反应来看，可能并不存在批准的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美中两国刚刚就海洋法和极地问题举行了第8轮对话， 美国国务院话，呢一次年度对话喺8月28号至到29号喺麻省波士顿嘅美国海岸警卫队第一区总部内举行嘅。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方代表团团长系国务院海洋与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负责海洋与极地事务嘅布鲁姆，中方代表团团长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马新文。国务院的声明没有提供这次对话的细节，只是说美中两国的外交与海事部门的专家就与海洋、海洋法以及极区相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两国支持在今后的会议中深化就这些问题的对话，下一轮对话将于2018年在中国举行。美中海洋法与极地事务对话始于2010年，自从2011年起被纳入当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成果清单，并每年举行一次。美国从来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即使华盛顿遵守这个条约的有关规定，中国在1996年批准了这个条约，但是北京拒绝接受海牙国际法庭去年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仲裁。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但是中国这个宣称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美国在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海洋争端中不持立场，但是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行动后，开始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以彰显在国际海域航行与飞行的自由，并挑战中国没有得到国际法支持的过渡海洋声索。其他一些国家亦参与美国领导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近年来在北冰洋展开的探索行动亦受到与北极相邻的加拿大、挪威、俄罗斯、丹麦和美国的极大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今年5月表示，美国正在建造40年来第一艘新的破冰船，并将建造多艘破冰船，为海岸警卫队提供在极地运作迫切需要的装备。川普5月17号在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2017届毕业礼时说，美国海警队是美军唯一一支能够在北极地区冲破厚实冰层、开辟航道的部队，对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名高级官员说，台湾已经开启了一个体育黄金期，并且誓言会继续推动这个趋势。在一日之前，台北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就闭幕，东道主运动员表演卓越。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引述，行政院长林全星期四在庆功午宴会上对在座的台湾运动员说，体育强盛亦是国家强盛的标志。
看到各位就看到了我们国力的表现。
林全说，看到各位就台湾国力的表现看到国家的希望。他说，台湾的体育在运动上的表现其实可以在国际间令到台湾人吐气扬眉。在历时12日的2017年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东道主获得26面金牌，在参赛超过100个国家当中排行榜名列第三，创造了台湾在国际体坛上的奇迹。林全说，选手在今次世大运的卓越表现只是台湾体育黄金期的起步，又说前景会更加美好。
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体育，
林全在庆功宴上说，看到台湾体育黄金期开始，但是仍然要积极努力令到这个黄金期可以走得更长更远更好。在星期四上周，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民体育法，针对体育组织的制度化和透明化制定了多项的法规。林全说，台湾政府希望通过实施这项新的法律，改善运动员的培训环境，提高他们的竞技能力，并且提升运动员的职业前景。这项法案在较早前因为各个党派对中华奥会的组织名称存在争议而搁置了很久，直至到星期四早上投票之前，这项法案的草案依然称目前台湾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委员会是国家奥会，使到中华奥委会当日发出紧急声明，针对国家奥会这个名称表达忧虑。最后，台湾立法院几大政党展开了协商，决定继续保留中华奥会的名称，并且顺利通过新的体育法。这个亦代表着台湾队今后继续以中华台北这个名义参加国际赛事，并且因此令到很多台湾人感到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在快速发展的越南不断涌入的印度企业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商务关系，有助于河内提升同这个强大的亚洲邻国的联盟，抵消越南对庞然中国这个传统劲敌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报道。
越南的印度商会副主席拉哈德·克里希南说，印度在越南投资截至今年三月的一年间达到2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100亿美元，2020年有望达到150亿美元。克里希南说，截至目前这个很容易取得的目标，四年来越南对印度的出口势头正在上升。去年越印两国同意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越南能够广泛地进入印度市场，双方还将在2022年取消进口关税，这个同东南亚国家集团所签贸易协议的组成部分。上述各项总额远远不能够同越南投资长期以来依赖的台湾、南韩和中国的投资总和相比，但是它的发展势头为越南加强了与世界人口第二大的国家的联系，有助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亦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中越2016年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但是双方围绕南中国海局部地区存有争议，双方争端在1974年、1988年和2014年引发冲突。弗里德里克·博克是胡志明市贝克麦金齐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说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they don't want to get an unbalanced foreign investment portfolio where any particular country or region is dominant, because then it just unbalanced.
博克说，越南政府不希望自己的投资面失衡，使其中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成为主导，因为这样就会使到一切失衡，其中包括对外政策、国内政治等一切领域。他说，就关注战略问题的人士而言，他们希望印度人或者能够更多的占有市场，因为印度人很可能紧随中国大陆，大家都希望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与双方为友，那个是最理想的状态。越南依赖中国获得廉价的大陆货产品以及出口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这两个共产党国家1970年代打了一场边界战争，在那阵时之前，中国从越南夺走南中国海的帕拉塞尔，亦即中国称的西沙群岛。2014年，中国在越南东面的南中国海部署了一个石油井架，引发船只冲撞事件，以及越南国内导致死伤的反华暴乱。今年6月，东道主越南开始钻探海上石油之际，一名中国军方官员缩短对越南的访问行程。克里希南说，印度和越南都迫切加强合作，20年来印度的农业、服装和医药业投资已经进入越南。他说，成本低廉的先进印度技术有助于干燥天气下的越南农业，以及蔗糖生产和腰果加工。印度塔塔电力公司在越南经营一个价值18亿美元的热电厂。3年来，印度政府办的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与越南石油开采生产公司合作，在南中国海地区寻找油气资源。克里希南说，大约80000印度人每年访问越南，他们经常是寻找商机的游客。越南回程客大约20000人，他们有时前往参观印度佛教景观。印度自身迫切希望在亚洲抵制中国的扩张，这两个亚洲大国这个星期刚刚缓解了在不丹历时2个多月的军事对峙。中国声称拥有争议地区的主权，中国工人进入这个地区修路后，不丹要求印度帮助。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王介正说，发展贸易、投资和经济关系的国家并非总是政治盟友，但是就印度和越南的情况而言，这种命运是天然的。他说，中国不太可能在印度面前退缩，因为越南亦努力发展和其他强国的关系。他说，
You don't need to be a grand strategist to think of diversifying your market. Of course, it will have.
王继正话，唔系讲只有大略家先至能够想到嘅市场多元化。当然咁样做会有某啲影响，不过目前佢冇睇到一种影响根本上改变中国对越南嘅睇法，因为美国正在改善同越南嘅关系，日本亦正在改善同越南嘅关系。 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莫汉马里克话：北京嘅敌意以及从海上到不丹边界不断升级嘅领土领海争端，使嗰啲警惕中国嘅国家联盟更加紧密。亚洲其他地区嘅印尼、缅甸同菲律宾亦试图经常通过贸易与投资平衡与中国同西方间嘅对外政策。中国预计将密切注意印度同越南嘅海上关系。克里希南话：印度石油公司可能会再度喺越南附近水域运作，河内有关官员则试图保护有关投资等利益。佢话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big problem per se. We are very, very positive that both governments.
克里希南话：佢唔认为呢个将成为一大问题，对越印两国有能力非常正面嘅处理呢个问题。佢哋嘅态度系非常非常积极。佢认为外国或者公司喺越南嘅投资唔会面临风险。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越南胡志明市法利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都喺纽约读大学噶。Michael 咧对纽约非常熟悉，咁经常咧就带住李华去到著名嘅地方去参观嘅。咁今日佢哋两个就要去纽约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咧，就去听演讲。咁李华会学到嘅两个常用英语就系 need 同埋 shot。
Michael， 我揾到你同我一齐去听呢个演讲，真系唔容易啊！今日演讲的这个人在数学和艺术方面都有博士学位，他讲的话题就是数学和艺术的关系。
I'm sure the lecture will be really neat.
什么 ?Neat? Neat 是不是 N-E-A-T 这个词？那不是整齐干净的意思吗？
No, neat. It's a word used here to describe something that is good.
Neat 在这里是指某一样东西很好，那为什么你不直接讲好，又要用 neat?
Neat is very conversational.
Neat 呢个词好口语噶，咁唔系乜嘢时候我哋要讲一样嘢好嘅时候都用得 neat 呢个词噶。
Ne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 idea, a concept.
Neat 可以用嚟指一个好嘅主意、好嘅概念。咁今日演讲嘅内容就系数学同艺术嘅汇合，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概念啊。
Well, Li Hua, you find the concept interesting, right?
是啊，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Well, if it holds your interest and you like the idea, then you can call it neat.
只要我有兴趣，觉得是个好主意，我就可以说 that's neat.
You're right.
如果我和一些朋友出去玩，有人提议去喝茶、聊天，如果我觉得好的话，我就可以说 that's a neat idea.
Certainly. Hey,We're running pretty late. Let's hurry up.
哎呀，是啊，迟到了，行快点。我觉得他讲得真的好，我从来没有想到数学和艺术有这么多的关系，他讲得很清楚，现在我对这个题目了解很多了。
Yeah, I really agree. The speaker was really intelligent.You could say he is sharp.
Sharp 是不是 S-H-A-R-P? 这个不是指一把刀很利吗？那天有个人又说我很 sharp, 当时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这样说他只是说我好啦。
Absolutely. Sharp is an adjective th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 person who is really smart.
你是说 sharp 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就是头脑很敏锐的人。咁我哋嘅朋友黄涛成日攞好高分嘅，我就可以话 he's very sharp。
He certainly is。
嗰个词 sharp 系咪同形容刀好利嘅 sharp 同一个字呢
？Same word, S H A R P。
你可唔可以用 sharp 呢个词嚟到指一本好好嘅书啊
？No, it's not used to describe things, only people.You could not call my apartment sharp.
Sharp 用在这个意思的时候只能够形容人，不能够指物件。我是不可以说你的宿舍很 sharp. Michael, 你的宿舍好像狗斗那么乱，怎样打扫都不可以说是 sharp.
I know. My mother said the same thing.
你睇我冇讲错啦，连你妈妈都系咁讲。不过 Michael， 虽然我成日同你开玩笑，我都系觉得你好 sharp， 头脑好灵活，好快嘅。
Thanks, Li Hua. I think you're very sharp to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同 Michael 嘅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英语，一个咧就系 neat， 意思咧就系好好嘅主意，好好嘅计划；而另一个咧就系 sharp， 意思就系一个人嘅脑筋非常聪明。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咁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你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